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好，接下来这个问这个问题呢，是在缘起第一法里面呢，有说爱缘起，tanha paccaya upadana。那在书里有记载四种执取 ：kamu padana, ditu padana, silabatu padana, attavadu padana。啊，请禅师开示这些取。那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分辨这个取？好，伽姆巴达那是对这个欲乐的执取，持续的执取，叫执取，持续的贪爱叫执取，叫利都巴达那是对邪见的执取，西拉巴都巴达那是对错误的修法的执取，比如说在佛时代有些人修学狗修学这个牛学牛这样子学狗，他们以为这样子修行呢就能够摧毁烦恼，就能够得到解脱，佛陀时代都有的，但是后来呢跟着佛陀做出家做比丘，他们都成了阿罗汉。那这个阿达瓦杜巴达呢，这个呢就是执取，认为执取一种错见，就是这个我呢是不会被摧毁的，永远从一世到一世都永远存在的，他执取这种错见有些是这个小我，有些是执着一个大我巴拉玛阿达，这个有一个造物者这也是一种执取，相信有一个造物者，这种是一种执取，阿达瓦杜巴达那。那么佛教徒呢，如果是修止禅观禅的，修到缘起的阶段呢，他就不会是有这种错见，因为他已经了知未来这种错见也不会浮现因为他已经了知这个业的运作，所以未来呢这个错见也不会浮现。那对于那些没有如此精勤修习止禅观禅的呢，就有这种可能了。比如说共产党的人呢，他们是共产主义呢，是不相信业的运作的，所以他们是有这种利都巴达那邪见的执取。那像这个西拉巴都巴达那都有的，有些时候呢，有些支那教的信众呢，因为这个他们是有这个执取的，有一些修法，比如说裸体的修法等等，这是错误的修行的执取啊。阿达瓦杜巴达那，相信有一个我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有一个大我，比如说我是回教徒或者基督教徒，他们的信仰都是有这种我的执取的。那如果一个人精勤的修学这个止禅观禅呢，这个未来呢就不会掉进这个执取里面去了。那过去是可能的，过去无始以来呢都有可能掉进这种执取的，有些时候一种错见、两种错见或者是三种错见都有可能的，但是呢修过了缘起呢，这种错见呢就能够被排除了。好，接下一个问题，在书中有讲到这个行的种子跟名的种子，名行的种子有说到如果通过内观智慧呢去观行的种子和观过去累积过的名的种子，那么可能呢带着那个愿望说我要成就涅槃的种种的不思守戒修止禅观禅的那种修行， 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些通过观察观照过去的那个明根种子如何在护持着生命，护持延续，如何这个乌巴坦巴嘎萨蒂助力助的力量，助缘的力量，和加那嘎萨蒂这个主要的力量，一个是主，一个是助的力量。加那嘎萨蒂是主要的力量，绝主宰一个让一个生命再次投生的那个力量。乌巴坦巴嘎萨蒂是助缘的力量。那禅师能不能解释这一个部分，然后如何实际的修，以便能够了解这个乌巴坦巴嘎萨蒂和加那嘎萨蒂。然后关于到这个加拉纳和瑜伽的种子呢，他们是加那嘎是主要的生的那个力量，主要的业的力量，乌巴坦巴嘎萨蒂是助缘的那个业的力量啊。禅师问呢，比如说你懂不懂怎么用电脑呢？你懂，但是你那个能力，用电脑的那个能力是藏在哪里呢？有人回答是藏在心里，其实它是潜伏。禅师说它是潜伏，当因缘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浮现了。所以这个记忆本身也是一种助缘，辅助后来的力量。你有过这个记忆，那你还是会帮到你接下来的力量和能力。那比如说一个禅修者呢，他在一生里呢，他修了这个止禅跟观禅，他发愿愿我未来呢能够体证涅槃，他修这个戒定慧，未来要体证涅槃，那么他这个戒定慧呢，就成为了这一世的修习止禅跟观禅的那个明的种子。过后呢，因为你就很容易了解法，也是说呢，在几天几个星期内呢，就能够培育起定力。如果你没有精勤修行呢，止禅观禅呢，可能你都会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修起来，因为波罗蜜比较弱，波罗蜜强，那就很快就可以修起来。所以呢，这个戒定慧呢，它是这个助因，让我们这一生修学止禅观禅的初因。那有些人在一世里面呢，他就能够因为精勤的修学观禅，就能够看到究竟明色法和缘起，很快速的看到能够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戒定慧的波罗蜜呢，它是我们的助因助缘呢，助缘。但是对于有些修行者来说呢，那个他也这个观禅修行，他也是可以吃加那嘎萨蒂，他是主要的那个加那嘎萨蒂主因。是怎么说呢？比如说你曾经做布施，布施希望能体证涅槃，他可以同时是助缘，也可以是主缘主因，让你比如说如果是他是加那嘎萨蒂呢，他能够在你临终时候浮现呢，让你决定你未来的五蕴。那么但是呢，如果没有呢，他也可以在这一世呢成为你的助缘，支持你，让你更活得更好。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有做布施的，当你要来出家的时候，有些人呢就很快就有人来布施给他，又得到住过的食物等等，因为他有这个行的因，行的种子，加拉纳的种子，这是一个助缘，助缘护持他过出家的生活。如果呢一个人他布施很少的话，等到他修行的时候，修止禅观禅的时候呢，有很多障碍，他要找一个故地住宿的地方也不容易，食物也不足够，这是因为他的行的种子不足够的原因。所以如果明跟行都具备， Vijja 跟 Jarana 都具备呢，那就非常的好。这里就有一个故事说，在佛陀时代有一个比丘，他很精勤的修学止禅观禅，他发愿要成就涅槃，他没有想要得到娱乐的，他很有一天就在他很精勤的修学观禅的时候呢，他死去了，他投身到天界。他投身到天界的时候呢，还是不知道自己已经诞生到天界了，是化，因为天界是化身的嘛，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诞生到天界了。他一 半神的田间，他又继续的修禅。那个时候呢，很多那些天神呢，很多那些那个仙女啊，围绕着他，他不知道，他们看他的模样，哎，一单身就在那边还在修禅，大家看他的模样，就猜想他这个过去世呢，一定是一个比丘，所以一投身就他是化身，一投身就继续的修禅。于是呢，他们拿一面镜子摆在他面前，哎，你已经不是比丘了，你现在是天神了，这样子。因为他们其实呢，他们是等待他，他一出现，他是这样子，很像有一些他很强的神，他一出现就是好像大家是等着他来做主人这样子。但是大家给他看，哎，你来到天界了。可是呢，那个时候他一看到，哎呀，他竟然投身做天神，他有很大的恐惧心。他想，上维嘎很大的恐惧心。他想，我没有要投身做天神的，我只是要涅槃。他竟然现在想到他自己竟然变成像天神，对他来讲呢，他看到自己像天神呢，就好像夜叉一样，他心情厌离，很厌离，他要快快，结果呢，他这个厌离心对这个天神的生命很厌离，他就快快又跑去见佛陀，那佛陀你讲一个偈子给他听，他就成为出果圣者。所以从这里你这个故事你看到他的观禅是他的 Janakasati， 就是决定他投身的那个力量，决定了投身天神的那个力量。他也是 Upatambakasati， 他是给他更容易了解法，因为他修这个观禅的力量，所以佛陀才能够说讲一个偈子他就明白，所以他是有具备这两种功能。所以有些时候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业成熟呢，这个观禅的业是变得很强的，他能够成熟。那成熟的时候呢，如果决定一个人投身的话，他就叫做 Janakasati 了，决定性的那个因，那个力量。所以呢，就让他投身成为那个天界的那个结身士。所以他一到天上的时候呢，他又没有忘记。他继续的观无常苦无我，所以他这种心是很殊胜的，因为呢，他临终的心呢，投身的心是观禅的心，所以一投身过去的时候，结身士就是观禅的结身士，他是非常殊胜的。因为如果结身士是观禅的结身士呢，他一辈子的那个有分心呢，都是看无常苦无我的啊，都是以那个诸行的无常苦无我为目标。但是因为他投身天界的时候，因为他观智还不成熟，所以还不是出果圣者。但是他一想起，他就他知道他不是要投身到天界的，他厌离，然后呢，他就回来听法。听法的时候呢，他就修观照，很快他就得到法，然后成为须陀洹，这是很殊胜的。这种情形的一种叫做摩迦萨蒂，就是他们这种呢，就是所有的凡夫的死亡都是叫做这种摩迦萨蒂。经里面的记载，如果一个修行人死后呢，还是凡夫的话呢，他的死亡是摩迦萨蒂。所以他投身到天界，投身到天界呢，那个很自然的那个苦圣地跟极圣地呢，在他心里都很明显。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比丘，他以精勤的修到他死去，所以他的死亡心事呢，是以无常苦无我、诸行的无常苦无我为目标，所以他的结身事呢，也是以这个行的无常苦无我为目标，所以他一辈子的过后一辈子的有分心呢，都是以行的无常苦无我为目标，所以这些所有的法呢，在他心里都没那么的明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修行快或者是慢，好，但是他能够领悟，很快还可以领悟那个法。所以当他来听佛陀讲法的时候呢，他已经有第一个圣地、第二个圣地的智慧了，而且都已经具备看到苦圣地跟极圣地，也就是名色法跟他们的缘起的和他们的因的无常苦无我了。所以在佛陀讲完法过后，他体证涅槃呢，他的观禅成熟。所以这个观智是支持一个人 成为一个助因助缘呢，让一个人体得到更高的智慧，它也同时也是可以造成让一个人投身的那个觉生事，可以的决定一个人未来投身的觉生事。所以主它也是主因也是助缘。所以禅修者如果是未在未来修行的时候呢，未来那个观智还没有成熟，还没有体证涅槃的话呢，如果在修行中死去死亡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有塑形心呢，是会让他投身到好的地方去，那好像多帅天。那在多帅天有很多，以及还有很多天界呢，有很多的圣者。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在开示这个转法轮经的时候呢，就有18个果地，果地在弥勒，可是18000万这样子来说的那个梵天神和滚兰亚角成流尊者都成为出国圣者，那么天神更是数不尽了。那在佛陀讲解这个吉祥经的时候，或者是朱拉拉呼拉瓦拉这个罗侯罗右经的时候，都有数不尽的天神体证四圣地。那么在佛陀的一辈子里面呢，总共有14次的讲法的那个特殊的场合呢，有数不尽的那个梵天神天神呢在天界体证四圣地。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明行的这个种子呢，那它能够让你投身到这个三界，好像多帅天一样。在天界呢，有些时候呢还有很多有那个机会学法，比如说一些比丘他们有神通的，也会有些时候会到这个倒立天去做佛法的开示。有些人在那里刚刚投身到那里的天神呢，他会想我在这个人间修过，已经修过这些法，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在天界在听闻这个法的时候呢，他很快就会体证涅槃。也有一些因为呢一些朋友，比如说一些比丘的朋友，他们如果是投身到天界，也有可能那时呢大家看到朋友投身到天界也是有的。但有些新的比丘，新的天神呢，他到了那边他忘了那个法，他享受这个娱乐，享受这个看到很多仙女啊什么，享受娱乐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同修，过去的同修的比丘等等，如果在天上遇到的时候会说，哎，朋友以前呢我们可能以前我们在多帅天修行灵修行你不要忘记现在你要好好的关照这样子的情形可能会出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在关照那个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天上很快成为圣者。所以有些时候也是可以在天上可以延续那个修行天，而且在天上呢，有些天神有些梵天神，比如说Sambhati Brahma 这个梵天神呢，他们偶尔呢都会来到这个倒立天达瓦丁萨来做佛法的开示的，这种叫做说法的天神。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些回到投身到天界的，他会想过去世呢，过去呢我在佛陀的传承下呢有学过这个法，现在他在听闻这个法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了，他就会醒照反照那个行为无常苦无我，很快就证悟涅槃。所以呢，这个对无常苦无我的观照，它可以是助缘证悟的助缘，也可以是雅那嘎萨蒂助缘乌巴达巴嘎萨蒂，也可以是主要的雅那嘎萨蒂，让一个人决定他主宰他投身到哪一个界。所以如果没有来得及在一辈子里面成为须陀恒娑婆圣者，但是如果有足够的观尘的智慧呢，你就不要担心，因为死了过后呢，通过如果是精勤的修行到临终呢，那你的未来呢会投身到好的地方去，会投身到有很多圣者的地方，那么他们会继续教你修行，直到让你体证涅槃。这个问题，接着问题就是禅修者需要去找出什么是助缘什么是主缘吗？ 他是回答，就是基本上有两种情况。对于那些修过缘起的，像舍利弗尊者跟皎泽伦尊者，他们就不需要了。只要他留意那个行的无常苦我，然后用他的智慧去关照那个身，你很快他就会真的关照那个行的生命，就能够证悟涅槃。如果他的波罗蜜还有点弱的话，那他就需要去关照这个名色法，或者是去关照那个缘起法。那如果是关缘起法呢，他需要去关呢什么是这个upatambaka sati， 这个助缘，什么是 janaka sati， 什么是这个主缘主缘啊，这个你要看到这个观禅，比如说如果是看到观禅的智慧如何产生未来的结生死的五蕴，那你要能够看到它怎么产生啊，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观禅的可以了解到这个助缘如何起作用。对于那些有些人他修到11个观智，但是呢那个观智还不成熟，他没有体证涅槃，他死后呢他的这个智慧的禅的那个智慧呢，观禅的智慧呢，让他升起下一个五蕴继续投生。在那个时候如果他持续观照，他可能是天神也好啊什么在天神的引导下或者梵天的引导下继续观照，观照行为无常苦我，那个时候呢他可以很快速的成为虚陀恒。如果他再不成熟的，他可以再重修。好，下一个问题。对于一个菩萨或者一个发愿要成佛的人，或者要成为佛弟子的人，当他们在观他们的未来世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什么？他们是否能够看到他们将会在未来佛那里得到受记，或者是可以观到他们未来的波涅槃，或者是当他们观他们的过去世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看到他们几时曾经发过那种愿，或者是能够了知他们当时的无明爱取？对于这样的人，他是否很自然的就知道如何累积他的波罗蜜？如果不知道，他应当如何学习？对于一个已经发愿要成佛或成佛未来佛的弟子的人呢，他如果他还没有得到一个佛的受记，那么在这一生他要舍去他的愿，要体证涅槃，他应当如何修行？那他以往所累积的这波罗蜜是否已经被就浪费掉或者是舍去了？好，这个他是有接下来的回答。对于那些波罗蜜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不是传说的，是他们是能知道的。有些是只是传说的，他不是直接知道的。有些禅修者呢，他只是自己这么说，但是有些不确定是直接自己知道或者是不是自己知道，这个没办法，只是不知道不确定。那么我如何呢，在缅甸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情况，那是雷利夏多他的一个师父。雷利夏多是他的一个师父，是发愿要成佛的，他没有要证悟成为圣者，但是等到他老的时候，大概是超过70岁，大概是75岁的那个时候，他瞎眼了。那时呢他就舍去他的菩萨愿，他很精勤的在森林里修学止禅跟观禅，然后他弟子们相信他死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呢，是三果圣者。禅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菩萨或者是菩萨的弟子或者是做菩萨的助手的，如果还没有得到一个过去佛的确定的受记的话呢，他的未来是不肯定的，他的愿也不肯定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已经得到一个佛一尊佛的受记呢，那他的愿就不会改变了，他的未来是确定了的，一定会圆满的，他的愿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如果他看未来的话，他可能就能够看到还有多久多久他会证悟，能够入波涅槃，他能够了解。而另一种情形就是他们了解他们自己的波罗蜜，他们也会了解波罗蜜 成熟，怎么成熟，然后未来是否的受记。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女友之尊者苏梅拉尊者，在燃灯佛的时候，从燃灯佛那里得到受记，确定他未来将会成佛，成乔达摩佛。那么那时他的波罗蜜也已经成熟了，要得到受记的波罗蜜已经成熟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如果他不要成佛，不要成为菩萨，他可以体证涅槃。只要燃灯佛那个时候跟他讲一个偈子，可能像阿萨士尊者给舍利弗尊者的那个偈子，耶达麦托巴巴瓦迭桑黑通塔塔嘎多哈迭桑加尤尼罗罗耶旺瓦利玛哈萨玛努，就是从音声之法，如来说其音，即彼等之灭，此大沙门说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偈子，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这样的一个偈子，他就可以成为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妙智尊者在过去佛的时候已经修学了这个止禅跟观禅，而且修到第十一个内观智慧，他的那个观禅的智慧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如果所以如果当时他要成阿罗汉的话，他很快就能够成为阿罗汉，因为他是过去已经累积了很雄厚的这个波罗蜜的缘故。但是呢他选择成佛，所以他这个波罗蜜也让他很自然的就知道他应该怎么样的累积他的波罗蜜，我要如何累积这个波罗蜜才能成佛呢，他就会知道，他已经知道。所以因为这是在这之前呢，在燃灯佛以前，他已经累积了十波罗蜜的，所以当他的波罗蜜成熟的时候呢，他得到受记过后呢，他反照一下就知道了，知道需要累积十个波罗蜜才能成佛。所以得到燃灯佛受记过后，他反照他要修什么，要怎么修，然后他就醒觉到十种波罗蜜，他需要圆满这十种波罗蜜才能够成佛。对于那些还没有得到受记的菩萨呢，就是或者发菩萨愿的菩萨行者呢，他可能只是部分的了知这些波罗蜜而已。如果是他的波罗蜜彻底的成熟的话呢，的那种菩萨呢，他就能够很清楚的了知他需要为累积那十波罗蜜。所以他们也可以去观照未来，了知到未来的情况。那在佛陀呢在给受记的时候呢，一尊佛他就会说，在几时几时哪一个界哪一个时候你将会成佛。燃灯佛当时是这么告诉妙智尊者的，他是用神通也是看到他的未来，看到未来的因缘。所以那个妙智尊者他也有神通，他也可以去看的。而且呢那个时候呢他也有观禅的智慧，也可以看未来。那观禅智慧是非常成熟，成熟到如果他要成阿罗汉就可以成阿罗汉。所以那种观禅的智慧，妙智尊者的观禅智慧是非常高等级的，可以看过去是看未来世。所以至于看过去世的那个因缘是否几时发过这个愿呢，是可以的。其实呢一个人在成菩萨以前呢，他单单想要成佛，起那个念头呢，在心里想心里发愿，就经过了七个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等到他公开宣称一当灭本娘萨巴牛达娘那萨巴杰活度，愿着功德成为我体证一切资质的因缘，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又要经过九个阿僧祇劫那么久，等到他的愿成熟，就是受记过后又要经过四个阿僧祇劫，又十万个劫累积他的十波罗蜜。对于有些菩萨呢是八个阿僧祇劫又十万个劫来圆满波罗蜜，有些菩萨呢十六个阿僧祇劫又十万个劫去圆满他的波罗蜜，但是从受记之后算起。所以如果他已经得到受记的，那他回照反照过去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在哪一尊佛的时候他得到受记， 然后才成为菩萨。啊，又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一个禅修者他想要成佛，他没有得到受记，但是呢就在修行的过程中呢他不小心进入了涅槃。啊，禅师回答，这有赖于他的意愿，这有赖他的意愿。如果他没有得到受记的话，他的愿望可能会改变。那根据禅师的探索呢，就是发现有些禅修者呢发愿要成菩萨的，但是呢到了这个他们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当他修到第十一个涅槃智慧的时候呢，他的愿呢就把他拉回来了，把他拉回来，让他就不会起那个念头要体证涅槃。那个时候呢他要体证涅槃的心并不强，那个这种念头呢要成佛的念头呢在第十一个观智的时候呢，他又在浮现把他流走。对，那个时候呢其实在十一观智的时候呢他在观这个一切行的无常苦无我，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成佛的愿呢被浮现。但是呢如果一个没有得到受记的人呢的修行者，如果他要放弃他的愿，他要成就阿罗汉是可能的。所以因为他的波罗蜜呢，他过去要修要成佛那个波罗蜜呢也会成为他要成为阿罗汉的那个助因。所以这个他不会变成阿呼西伽玛，不会是一种已经不再起作用的业，不会。并不是因为他发愿要成佛然后他改成阿罗汉，他的业要成佛的那些业就消失，不会。他会转过来，也会成为他体证阿罗汉的助缘。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须陀恒是否会讲恶口或者是讲奇语，比如说讲笑话这样子。那这是禅师就说他去佛光山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在台湾佛光山呢他们有很多那个像啊，罗汉像，他们的罗汉像呢都是那阿罗汉呢在那边开玩笑，然后一个爬在一个罗汉上面，然后他就禅师问他们为什么把罗汉描述成这个样子呢？哦，他们说因为罗汉还有瓦萨那还有这个习气，所以为了要显示这个阿罗汉的习气，他们把阿罗汉呢的模样做成那种奇奇怪怪的，当然这是不好的。那在清净道论里面呢有记载呢，十种不善行，十种恶行 Dujarita Kama， 三种是生的，三种是生的，就是不善行、杀生、偷盗、邪淫；四种是口的，妄语、两食，搞讲离间的话，恶口和绮语，这是口的恶业。啊，三种是意的恶业，是 Abhijja， 就是一种贪婪，想要得到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得到人家的东西，如果他行动做出来呢就叫做偷盗了，可是他没有做出来，只是心里面想要得到人家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得到人家的东西，这叫 Abhijja。 另一种是 Vyapada， 就是恶性，要伤害别人要摧毁的那个心。好，另外一种呢就是 Mijjadidi， 这个是邪见，错见、邪见。这十种呢，三种生的，四种口的，三种意的，这些都是不善业。这些不善业呢有记载就是导向苦界的之道，导向四个苦界的之道。所以在这十种不善法里面呢，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和这个邪见，这个是已经被须陀恒圣道摧毁的。一个人成为出果圣者的时候呢，那这是不可能的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和这个邪见，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两种语言，比如比丘呢、 瓦迦帕如萨瓦迦，就是离间的语言，两识和帕如萨二口，这个是阿那含圣道才断除的。阿那含圣道三果的圣者他们才没有的，两识离间的话或者是二口。但是呢，阿那含圣者呢还是有可能讲其余的，其余就是废话了，有些时候可是很少了，不多，不会像凡夫那么多的。那叫三八巴拉巴，这个三八巴拉巴呢，这个其余呢彻彻底底吹消除呢，是阿罗汉的时候了。但是讲啊，如果你以为你是阿罗汉呢，你以为你可以讲很多其余啊，不是以为你是出果圣者，有很多理由讲很多其余啊，不好啊。好，好，接下一个问题，请问，若一个天主教徒过去做过很多不善业，临终时向神父忏悔，死后会往生善趣吗？禅师回答：根据佛陀的教法，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的话，提婆大多就不会下地狱了。提婆大多那个时候也想忏悔，但是呢，他没有机会忏悔，也不会，也见不到佛陀。因为他造了很多的恶业，让特别是破僧团和合，而且呢，让佛的身体出血，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恶业。所以让他投身到地狱里面去，连佛陀也救不了他，也帮不了他。所以不管是比丘也好，神父也好，都忏悔都不能起这个救他的作用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回忆自己所做过的很强的善业，那倒是有可能就帮助自己。对，这里有一个例子叫做 Tamba Dagita Dagika Tamba Dagika， 这是在佛陀时代的一个刽子手，替政府服务，在监牢里面服务，处罚罪犯啊，杀罪犯啊等等，刽子手。他杀了很多人呢，每一天呢，五十年里面每一天都杀了很多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恶业啊是多少。但是有一天呢，他终于退休了。那退休的时候呢，他就想要吃那个奶饭。因为他在服务的时候呢，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吃这个奶饭，现在退休了，他就叫他的妻子给他准备这个奶饭。但是要吃的时候呢，用餐之前呢，他就去洗澡，就河里去洗澡。洗澡回来呢，他就这时呢就在头上戴花。在头上戴花，因为他在做政府工的时候呢，服务的时候呢是禁止的，不允许他头上戴花。然后呢他也没有机会，他也在脸上抹粉抹香粉，因为在做政府工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任务呢是不能够在脸上抹香粉的，禁止。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又戴花又抹香粉。等他要开始要吃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就很慈悲他，想要提升他，舍利弗尊者就出现在他的门口了，化缘了。然后他看到舍利弗尊者，他就想，这么多年来我在监牢里面做政府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有机会布施什么给比丘，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终于能够做布施了。于是呢，他就把他的那个奶饭呢，就布施给舍利弗尊者，然后又请舍利弗尊者进去用餐。那舍利弗尊者是慈悲他的，想要提升他，于是呢就走进他的屋子里面去用餐。然后这时舍利弗尊者也发现到他其实他也很饿，然后呢这个坦巴达迪卡也很饿，他就叫他你也去用，他就跑去厨房里面，他也用他的餐。过后呢吃完的时候呢，然后舍利弗尊者就给他说法，然后呢教他观禅，教他十一观智，那是非常快速的。这是因为过去佛的时候呢，他已经累积过波罗蜜，所以很快他就可以修。过后舍利弗尊者离开他的家到那个寺庙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刽子手呢他就送舍利弗尊者送到那个这个城门的地方。然后呢可是呢过后他就回头，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一个牛把他撞死之后呢，他就投身到这个天界继续修观禅，然后 成为一个圣者，他能够很尽情的修到临终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到了这个观自的力量呢，也让他投身成为天神，然后也让他在天神的时候呢能够继续修行，然后成为圣者。啊，他为什么会给那个牛创始呢？啊，其实呢那个时候有四个人都是给那个牛创始的，一个是布库萨蒂，一个就是他坦巴达达迪卡，一个是苏巴布达，一个是巴希亚达鲁加利亚。他们在过去佛的时候呢，这四位都是好朋友。那有一次呢，他们带了一个妓女到森林里面去，他们享受了娱乐过后，他们又不想付钱，他们就贪图这个妓女身上的那个珠宝，然后呢他们把她杀掉。所以然后这个妓女呢，她死的时候呢是很憎恨的，她下一个决心未来要生生世世都要杀害他们。所以呢这次呢这个妓女呢就现在是一个夜叉 Yaki， 她就这时呢就走进这个牛的身体，然后就把他杀死。所以呢他们这四个都是给那个夜叉通过这个牛把他牛的占有这个牛的身体，走进牛的身体，然后把他们四位杀死。这是他过去的因缘。那关系到看这个性根色拔瓦罗巴的困难呢，有些女性的行为好像男性，有些男性的行为好像女性，像他们这样的情况，他们要看这个性根色是否是比较困难呢？那禅师回答，其实看性根色怎么样呢，是有赖于他们的波罗蜜。如果在过去世的时候呢曾经修过这个法，观过明色法的话，那他现在观就能够容易而且清晰的观过。如果过去没有累积过这样的波罗蜜呢，观照就比较困难。所以观照的时候清楚不清楚，有赖于他的慧根，也有赖于他的波罗蜜，也有赖于他的慧根。慧根敏锐的就可以看得清楚。所以这个不依靠他的态度，不是说男性的态度还是女性的态度，而是要有这个波罗蜜或者是这个慧根，他才能就能够看到这个性根色。有三种色法对初学者是比较难的，这也说过了，就是欧加实数吉维大命根跟巴瓦鲁巴性根色。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和敏锐的智慧的话，就比较困难。如果有足够的定力跟敏锐的智慧的话，是能够看到的。好，下一个问题是缘起的。一个人修学缘起呢，需要注意哪一些重要的原则呢？那禅师回答，根据舍利弗尊者在无碍解道里呢有讲到，最重要的修学缘起呢，要掌握这个缘起的精华，就是因果而已。基本上缘起就是要掌握因果而已。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因无明爱取行业，这是非常重要。这个无明爱取行业，无明贪爱执取行跟业，这五种呢是因，所以他们是这个 Samudaya Sajja 极圣地，或者是苦因圣地。那无果是什么呢？无果就是如果是十二缘起支里面呢，你会找到是名色六触，也翻译成六入，然后触跟受，是名色六触跟受。所以简单讲，也就是名色法，也就是无取蕴，也就是苦生地，这就是五种果。这是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当你修缘起的时候呢，你需要了解这两种圣地，苦圣地跟极圣地，就是苦因圣地。苦圣地名色法无取，或者也是名色法也是无取蕴，那么或者就是这个十二缘起之里面的是名色六触触跟受。好，这个无明贪爱和执取这三种，就是我们的烦恼的轮转 Gilesa Wada， 烦恼的轮转。 Sankara Kama 行跟业是业的轮转， 然后这个是名色六处处跟受，这个是果报的轮转。这个 Vata 轮转是指它会一而再的循环，一而再的重复，所以叫做 Vata， 叫做轮转。有赖于烦恼的轮转，就是无明贪爱和执取，我们累计这个业的轮转。有赖于业的轮转，就是行跟业，业的轮转，我们产生这个果报的轮转，就是是名色六处处跟受。所以这些是基本的法则，我们需要了解的。因为五阴这个苦阴圣地或者极圣地 Samudaya Sajja， 因为五阴产生了无果，无果是果报，这一生产生了无果。那无明爱取行业，这是阴，就是这个极圣地，无取运就是苦圣地，这是果。过去的极圣地产生现在的苦圣地，现在的极圣地产生未来的苦圣地，所以这就是缘起，这是正面的前进的次序。还有一个反次序，反次序的了解这个缘起。那你要观看到这个极圣地，要看到这个苦圣地也彻底的熄灭，极圣地彻底的熄灭，苦圣地也彻底的熄灭。因为无明贪爱执取行跟业彻底的消灭，那未来无取运消灭的时候呢，就毫无无余了，完全不再升起了。也就是说，是名色六处处跟受，未来不再升起。那你可以看很多的过去式，也可以看很多的未来式。好，这里要再讲解一下，所谓的这个灭不再升起，当一个人体证阿罗汉圣道的时候呢，他的无明贪爱执取已经被摧毁了，熄灭了，永远都不再升起了。从阿罗汉圣道的时候，就是所有的烦恼断除，不再升起，那么这个无明贪爱执取彻底的消除，不再升起。所以当这个烦恼无明贪爱执取彻底的消灭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业的轮转，就是说在还没有成为阿罗汉以前，他累积的那些业，让他能够投身未来世的业不再起作用，要让他投身的那个业不再起作用。所有的五阴无明贪爱执取行跟业已经毫无彻底的消除，无余的消除，无余就是不再升起。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极圣地苦因圣地的熄灭，那么无取五蕴也在入波涅盘的时候，入灭的时候，就是阿罗汉死的时候呢，他也无余的不再升起，永远都不再升起，五蕴永远都不再升起。因为极圣地的熄灭，然后苦圣地也彻底的熄灭，是这样的意思。极圣地彻底的熄灭是阿罗汉圣道的时候，苦圣地彻底的熄灭是阿罗汉入波涅盘的时候。所以在这个修观禅的第四个内观智慧生灭观智的时候呢，就需要看到这两种灭，就是苦因圣地，就是极圣地的熄灭，彻底的熄灭，还有这个苦圣地彻底的熄灭。所以在修缘起的时候呢，禅修者基本上是需要了解这个缘起的这个正面的次序，还有这个反面的次序。反面次序是看它的灭的。然后关于到禅师举的那个例子呢，说一个禅修者他过去第二世的时候呢，供养给学校的那个白布等，然后呢，但是呢他到死的时候呢还是不清醒，昏迷不清，但是呢这个白色的目标那怎么成为他最后的目标呢？如果一个禅修一个人是昏迷不清或者是成为植物人的话，他是否一直都在这个有分心里面呢？如果一直在有分心，换句话说就一直在有分心，他的那个死亡心是怎么升起呢？这是他的问题。禅师回答，这有赖于他的那个业的力量，在他供养给那个学校 的时候，白布的时候，那个业的善业的力量，这个善业的力量是能够让他产生未来世的。那他是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善业的力量会成熟。那他的是在临终心路过程马拉那三界贾瓦那的时候呢，他成熟的是他供养那个他上一世是供养那个木瓜给比丘，在比丘托钵的时候供养木瓜给比丘的那个业。但是呢，升起这个临终心路过程过后呢，他有很多的那个有分心，他不是短短的，是很长的，很多的有分心。所以呢，他很多天都在那个昏迷不清的状态。对，很多的有分心，可是之前他就是已经升起了那个最后的死亡心路过程，然后过去掉了这个有分心。所以是这样子的，禅师回答。所以他的他那一世的那个有分心，也就是他的死亡心色和有分心呢，他的目标都是白的啊，因为这个是这个跟再上一世上就是前世前两世的时候呢，他供那个白布给学校，那个目标影响让他第一个过去世，第二个过去世的是那个白布的目标供养，然后呢第一个过去世他的有分心结身心都是白的目标，然后呢但是呢他临终心路过程的时候升起的是供养那个业呢是供养这个木瓜给比丘，但是呢他升起了这个过后很多的有分心，不是一个很多的有分心，因为他进入昏迷的状态。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的，如果他供养那个给学校的那个白布的业很强的话，他也可以有些时候可以产生几世的那个作用，他也可以让他促成了这一世的这个结识心，如果可能他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无论如何呢，他上一世的那个临终的时候心路过程升起的不是供养白布给学校的，而是供养那个木瓜给比丘的那个业，所以那个业呢就不会成为这一世的结识世的目标了。接着呢禅师又讲一个例子，关系到以前禅师的一个近人。那时呢禅师在森林里面独自住，而有一天呢他从村落里回到自己的住宿的地方呢，他的近人跟着他，那近人告诉他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有一次呢他得到这个近人得到这个我们讲亵渎子，然后呢卸到他神志不清呢，就是昏迷过去超过一天，昏迷超过一天。然后他醒来的时候，他朋友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呢他在昏迷之中呢，他的那个过程呢就像发梦一样，他梦到呢就是感觉到自己跟一群人去一群的朋友走进森林，那时呢有很多的那个牛车跟着，要过河的时候呢要过河的时候那个牛过不了，那么有些人呢就从这个牛车上爬下来，他四个朋友呢后来才是过了河，但是他就在想我应该过去不应该过去，于是呢他就回头，他一回头他就醒来了。这种梦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形呢是什么呢，其实呢是他的一种去向是要走投身到畜生界的一种去向，要走进森林是那个投身到畜生界的一种去向。所以如果说那四五个是真的是这样投身的话呢，那他们就是投身到那个畜生的母胎里的。如果一个人呢将要投身畜生界的时候呢这是其中一种如果是升起的是去向呢是可以是如此的。那又有一个问题，就是问一个人在梦里呢，他梦里所升起的那个心呢是塑形心吗？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塑形心是造业的心，就是说有没有造业，到底真正发生什么，如果是一个人在昏迷的时候又是怎么样，梦的状态又是，禅师回答梦的业呢，那个时候呢也是在造业的，也是塑形心，但是呢这个不是很强的，它不是会 这种不会说强到能够让你主宰你投身的，不是那种决定性让你投身的那个业的，不是的。在这个梦里呢，有些时候我们升起的是善的塑形心，有些是升起不善的塑形心，都有它的果报的。善的塑形心都会升起好的果报，不善的塑形心也会升起不善的果报。所以梦里的还是有作用的，只是呢它不是强到会让你决定性让你投身到哪里哪里，不是，但是都是有业。好，接下来禅师又讲另一个故事，就是说在一个布施禅师的故地的一个布施者的故事。有一次他也病，得了发高烧，也昏迷，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梦也是像梦到自己呢昏迷的时候呢就在很热的太阳下的时候呢，他走去村落，那个村落是一条直直的路走下那个村落，那个村落呢就靠近在海边，然后他要去那个村落，他想我应当去吗还是我不去，后来他不去，他回头呢就醒来了那总共用了一天半昏迷的状态，那个目标是那个海边的村落其实呢那像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要去阿修罗的界，如果去了就是阿修罗的界了，那个是朝往投身阿修罗界的那个去向。所以呢禅师说最好不要去这样的村落，不要去阿修罗的世界。阿修罗是一种鬼，一种很苦的鬼，他们多数都是住在海边的。也有人问山上有没有啊，他是说山上也有的，逃不了啊，都是有。好，请问禅师能不能讲解如何有系统的修学这个拉卡纳？拉卡纳是一种修法，就是观相那个作用现起均因，就是不管明法也好设法明法和缘起之。缘起之就是我们讲的那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那些全都是缘起之，缘起的那个十二因缘的那个成分。所以这个修法是要修设法，修明法，再修缘起之，修他们的，去观他们的每一个成分，每一个设法，每一个明法，它的特征，它的相是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现起是什么，那就把它呢现起，它的显现是什么，把它谈了，它的均因是什么，靠近的因促成它升起的均因是什么。对，在这里呢禅师以一个例子加库巴萨达眼镜色为例子，眼镜色是一种色法吗，它是清澈精，它有那个镜色清澈的那个四大是主要的色，四大色，五大是主要的，大四大色地水火风是主要的，巴萨达是镜，这个镜色它是 derivative 他们翻译成什么，是延伸的了，你们可以找一下中文的翻译，抱歉我不是 derivative rupa 就是因为有它不是主要的，它是延伸的，延伸怎么讲呢，等一下我解释这些你们就会明白。那么这个眼镜色呢，那个有它是什么呢，它的特征就是任何物质的物色彩，比如说一群色系的色彩，它能够创机能够印在这个眼镜色里头，这个四大的镜把四大这个镜色里头，对，能够接受这个色彩的创机吸收那个色彩的，这个叫做加库巴萨达，可能就好像好比是我们的那个相机里面的那个 film 这样子的它能够摄受的所以你禅修者需要看到这个特征看到这个眼识法具，开始如果你分析这个眼识法具呢你要看到眼识法具有十种色法， 地水火风，这是四大。色香味食宿，这是另外的那个成分，那个色法。然后呢，然后就是命根跟净色。好，在这个十种色法里面呢，你要看的这个眼净色，你因为在观照眼净色的时候，你就只是观眼净色的相作用现取跟现起跟净因。在这里呢，禅师要解释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四大就是基本的色法，地水火风是基本的色法，其余的这个色香味食宿命根和净色呢，这个是六种延伸色法 derivative rupa 延伸色法。为什么延伸色法呢？这六种色法呢是有赖于四大而有的，这个颜色是有赖于四大而有的。他禅师给的比喻就是，你拿来看一些白纸，好，你看这个是白纸，好，这个纸就好比是四大，然后这个纸是白色的，这个白就是这个另一种我们讲的色法，可是这个白是有赖于这个纸，所以四大是根本的，就好比这个纸，那么那个白就是色彩，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色是原生的色法，而这个四大地水火风是根本的色法，所以白是四大的白。那么香也是一样，香你闻到的香其实也是四大的香而已。那么味也是一样，那个味也是四大的味而已。食宿也是四大的食宿而已，它是分不开的，跟四大分不开的。然后呢这个命根也是四大的命根，净色也是四大的净色。所以这种色香味食宿命根净色，这个是依四大而有的，所以他们是原生的 derivative rupa 原生的。过后你们可以检查一下，看它的智慧之光里面它是怎么翻译的。可是可以翻译成原生的色法，就是因为有这个根本的才有这个。所以这个加古巴萨的眼镜色，它是延伸的色法，它是四大的清澈的那种状态。就好比它是也做一个比喻，像这个玻璃，你看到的玻璃，那玻璃它本身是那是跟玻璃是根本的色法，然后那个玻璃的那个清澈或者是透明的状态，那个是延伸的色法啊，这样子。那么色彩能够印在上面，净色有很多种，有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等等。那么能够印在这个净色上的，能够这个能够摄受到这个色彩的那个净色，叫做眼净色。那就用这样子来分辨，叫加古巴萨达。好，如果一个人呢是因为过去世有做过一些善业，累积个善业，那么他要看到美丽的色彩等等，他有心要看到这个美丽的色彩，他是累积那个善业，那么这种执着叫做贪哈。那是我们在累积善业的时候的一种执着。比如说因为这个贪这个爱贪爱，所以你就供建筑啊，供那个木瓜啊等等啊，这些也是重要的。那个供的时候，那个心那才叫行，它生灭灭了过后，它留下来的能量叫做业，业的潜伏的能量。因为这个业的缘故，我们在这一生升起的四大这个四大呢，它有这个眼睛色，它清澈的那个就是眼睛色。如果你没有修过缘起，你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个色法它的因是什么业带来的，你不会了解，但是修了你就可以知道。所以首先如果你了解缘起，你去注意那就追溯回去看过去无明爱取行业，看到什么让这个看是什么让这个眼镜色的这个眼门的色聚升起， 那么让这个净色呢，就是眼睛色。那你要看它的特征啊，它的特征是能摄受这个光明啊，大家看它的功能，每一个眼视的升起都能有赖于这个净色，因为有这个眼睛色，眼视能够升起的，所以这个也要看到，只要看到这个眼睛色促成这个看到色彩的眼门心路过程啊，要这样子看到。如果你是瞎眼的话，就没有这个眼睛色，那就看不到色彩了。所以就有这样子说，这个就是有这样子说，这个眼睛色呢，就是把这个心路过程带到，因为这个色彩的目标而带起这个眼门心路过程。如果你没有这眼睛色呢，你就没有办法带这个眼门心路过程带到这个色彩啊，因为色彩升起，可是你的眼因为有净色才能够带起那个眼门心路过程。所以因为有这个眼睛色，眼门心路过程就升起了，然后导致眼色升起，就看到了色彩。所以它是带眼门心路过程带向那个色彩的目标，是这样子。所以眼色的升起和相关的心所都有赖于眼睛色，眼色的升起跟相关的跟眼色相关的心所都有赖于眼睛色而升起。所以在这个观的时候呢，也要观到眼门，要看到意门，要留意，然后留意什么？留意一群色聚的色彩，然后创集那个眼睛色，然后呢就眼色升起，然后眼门心路过程升起，这要看到有赖于眼门，有赖于眼睛色升起这心路过程。所以眼睛色是眼色的基础，让眼色跟这个色彩碰触的基础。所以有赖于你过去的善业，你执取想要看到色彩，要看到东西，所以这个善业再加上这个执取你要看到东西，所以就产生这个眼门的这个色聚，眼睛有眼睛色的这个色聚，就是眼识法聚。而这个它的俊英呢，它的俊英就是眼镜色的俊英，就是四大，因为有四大才会有这个眼镜色，那俊英就是四大地水火风。所以在修缘起的时候呢，你就需要看去了知，当然这个眼镜色就需要这样了知。所以你在观这个眼镜色的这个相作用现起俊英，一个一个色聚要去分辨，每一个法你要去分辨，看它的相作用现起均因。那么其色法是如此，名法也是如此。比如说如果是禅那心路过程，那你要看看那个禅那心路过程，在禅那心路过程里面有34个名法，然后一个一个名法要辨析，然后你选一个名法，那你选一个名法过后呢，你通过这个相作用现起均因这个修法呢，然后看它的这个功能，它的相，它的作用，它的现起，它的均因，每一个名法，缘起也是一样，无名一样，行一样，事一样，每一个你都要看它的相，它的作用，它的现起，它的均因。比如说，如果有无名，无名的升起是有赖于这个意门，意门升起的心路过程。比如说你选这个，一个心事里的无名，比如说一个无名，有无名的这个塑形心，它有20个，假设说有20个名法，一种是有20个名法，那么痴在里头，然后你看到这个20个名法里头的痴，那个痴你要去观它的相，它的作用，它的现起，它的均因，那你可能然后可以一个一个的清晰的会观照。然后禅师也有讲到，这些过程呢都是要跟着这个色法的这个表和明法的这个表，那跟着那个次序有系统的修，那是很好的，比较好的啊，内在外在过去现在过去也都也修，未来的也修，这是很好， 就是说在修这个相作用性起静音的时候呢，第一跟着那个表，设法的表，明法的表，有次序的每个都修，然后呢内在的也修，外在的也修，过去现在的未来都要修。如果是过去要修到过去第五世，如果不够时间呢，那就要看确保能够看到明色法生灭清楚。那么现在的内在外在的明色法，通过这个相作用兴起静音的修法，也至少这是基本的。好，那今天的讲翻译呢，就到这里，听得懂吗？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听懂听不懂不要担心，听懂多少多少，你有听过有一个印象，其实有帮助。以后等到你在修观禅的时候，再听多一次的时候，再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印象，有一点明白，你也比较懂得怎么问。这些东西都要经过好多次的读啊、听啊，然后修啊，然后过后呢就比较容易。你第一次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的，太多名词了，相啊、作用、兴起、静音啊，那些名词全部。可是久了你就很习惯了，慢慢就习惯。哦，这个是结生事，要不然讲结生事，你还想一想那是什么？结生事是第一个心事，然后死亡心事最后一个心事，然后结生跟死亡过程中都有很多叫做有分心，那个是离心，离心路过程的心事，正规的心路过程。那心路过程跟心路过程之间，它为了让你的心不中断，它就会有一个有分心，自然就会升起，你才不会死掉，那心事就延续下去。那么结生事跟死亡心事跟有分心，它是同一类的啊，这些啊基本上都是谁有分。站在第一个位置我们就叫做结生，在最后一个位置我们叫做死亡，死亡心事。那它的本性本它的全部都各方面都一样，只是位置的不同，名称就不同。这些全部要记起来，听多了熟悉了，这些都要记得。记的时候你再听这种课程才比较容易明白。不然的话，你就好像一个人的 ABC 的还没有背完的时候，哇就很难。你要先知道这 A 这 B 这个 C， 然后慢慢的组合一个字眼一个字眼，是这样子。没关系的，这些其实你会发现到，就算你不完全明白，每一次听都会吸收一些东西的，每一次听这些故事啊也会吸收一些东西的，多多少少。其实这些法就是没有要求每个人完全明白的，它就是你明白多少就多少，多少就多少，听多几次，以后再听，以后再听。最主要有欢喜的心，也不要紧张，这个是听了久了以后实修的时候就容易，实修的时候就算是老太婆也修得了。为什么呢？一天看一样，一天看一样，看一样。只是有时候老人家修了，就不记得，你这样讲还讲不出，等下讲得一塌糊涂，混乱。可是看是可以看到，这样子。好，如果是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吗？太多不明白，还是什么？好，无论如何，然后大家听了欢喜，然后好好的回去。如果没有来听禅师的讲座，那至少好好的用功，好好的打坐。好，我们大家一起发愿跟回向，分享功德。一当灭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活都。一当灭不娘。Nibbānasa pacchayohotu idāṁme puññāṁ sabbāsatthānāṁ bhājjemā te sabbe me samā puññabhagāṁ labbantu sādhu sādhu sādhu